熙皇帝正在上书房与熊赐履、索额图、明珠几个大臣议事，李德全一掀帘子进来了。万岁爷，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进京了，递牌子请见呐。康熙一听不由一跃而起，什么虎臣来了，在哪儿啊，快叫他进来。哎呀，这个虎臣呐，一定是刚到京城就来请见的，肯定没顾上吃饭，快传旨叫御膳房弄几个菜，哎，样数不必多，要现炒，实惠一点。说话间魏东亭已经进来了，跟在身后还有个人倒着文书，却是内务府的堂官何贵柱。魏东亭出京已经三四年了，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，但是毕竟俩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君臣之间的那份感情相当深厚，那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魏东亭刚进来就听见康熙吩咐人叫给自己弄饭，不知怎么搞的，鼻子一酸竟然流出泪来了。他一边给康熙磕头一边说，奴才魏东亭叩见主子。哎，您瞧我这是怎么了，只是淌眼泪，胡子一大把的人了，还真不成体统。这是真实的感情啊，康熙不由得心中一热，他盯着魏东亭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，是啊，虎臣，你如今也是独当一面的大臣了，家里老小如何，朕的孙额母呢，吃得动东西吗？魏东亭急忙擦了把眼泪笑着说，哎呦，托主子的鸿福，奴才的母亲身体健康，只是想念主子，天天都要念叨好几遍。这次奴才进京，母亲把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子，她说这是主子最爱用的。贱内史建梅今年产下了第二胎，臣已经在折子里奏明了的。康熙笑呵呵地说，哦，哈哈，对对对，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的，朕看就叫魏府吧，要不了多久朕就能见到他们了，朕明年南巡，你叫建梅给朕弄两坛子好鹅掌预备着。哈哈哈哈，这才回过身来问何贵柱，何贵柱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回万岁爷的话，奴才是送折子来了，里头有进府修复萧家渡的折片，府河已经开了一半，下鱼的呢明年秋汛之前渴望竣工，这一件是礼部司官你的去奉天从嫁人的名单，要不要先让熊赐履大人瞧过了再进主子御览呢？再一件是李光地奏请主子北巡时由太子在京主持朝务的折子，一并请皇上定夺。康熙听了微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好好啊，何贵柱这两年读书用功有长进了，这几句话回的比先前简明的多了。康熙说完拿起名单瞥了一眼，扔给了熊赐履，你再斟酌一下吧，朕这次北巡奉天又不是去游山玩水的，李光地、扎慎行这些文人墨客就不必从驾了，有高士奇尽够了。东亭，你难得回来，陪朕一起去圣经走走吧。魏东亭急忙磕了个头，哎呀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呀，奴才巴不得呢，正怕主子撵奴才回去呢，这回奴才来呀，有好些个事儿得从容回主子呢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御膳房来禀说菜已经备好了，康熙笑着说，得，不要送来，在这儿啊他吃不好。哈哈，东亭，你还是到侍卫房和你那几个朋友一道吃，吃得香。朕后天起行，你吃过饭就去给老佛爷先请个安，看看京城里的朋友们， 再去瞧瞧苏麻辣姑，后天天不亮就递牌子进来。行了，你跪安吧。是。魏东亭答应一声，退下去了。康熙这才拿起进府的折子，一边看一边用指甲画着，嘴里问道：皇帝出巡，太子在京坐镇，原没有什么说的，只怕他还太小了些吧。索额图急忙笑着说：回皇上，小主子虽说年幼，可外头的大事都是皇上主持，他在北京不过学着看看折子，见见大臣，那里又有熊老夫子、汤斌他们照顾，李光地不从家也能帮办事务，皇上也不必过虑。明珠也笑着接过话茬：所相说的极是，奴才说句狂话，当年主子登基的时候才8岁，个子怕还没有小主子如今高呢，要紧公事自然还是要送皇上御览的，其余无关紧要的外边有臣子们记忆，里面老佛爷也能照应，大阿哥和三爷也伺候着太子，这还不是严严实实吗？康熙没有留心这两个臣子话中细微的差别，索额图说的是太子监国，而明珠说的却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共同辅佐朝政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笑着说：哈哈，那好吧，就这么办吧。不过太子既然摄政，也得有些体统，索额图从前奏过，请给太子服侍增制，因那会儿他还小，朕没有答应。现在既然出来办事，虽然与阿哥们是骨肉兄弟，却有君臣之分，朕看太子朝官可以用玄壶，东珠加到12颗，其余皇子青壶朝官，东珠10颗，以示分别。熊次履，你是礼部上的人，你说呢？熊次履早就在凝神静听呢，他学贯古今，知道历来太子监国，其余诸皇子绝对不容干政，如今要太子和皇子都来办理朝政，这就是大大不妥。但是清朝自关外带来的规矩就是如此，要动这个祖宗家法也是非同小可的。他当然听出了索额图和明珠俩人的弦外之音，但是他自己觉得这俩人是哪个也惹不起，所以思量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：回皇上，其实服饰改不改并不十分要紧，要紧的是君臣名分，得有明诏训谕。不过皇上既说了给太子加制，除了衣帽之外还有礼仪，得叫礼部据前朝体制成立规划出来，就不至于出乱子了。康熙这才品味出来几个人的意见并不一致，当下也来不及仔细想，只吩咐了一句：好，就依熊次履所奏，叫礼部拟好了呈朕御览。行了，今儿就议到这儿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这众人施礼退出去了。隔了一天，康熙便出发到奉天去巡幸，他的车驾是由东直门出京向北进发，因为事先有旨意不许礼部兴师动众的大肆铺排，所以皇上只坐了一程曲柄黄盖的绿泥暖轿骡车，侍卫中穆子胥留在京师护侍太子，武丹带了20多名精干的侍卫簇拥着康熙委夷而行，李德全驾着海东青和一帮内监骑马跟着，索额图和明珠跟在轿车后边听候招呼，魏东亭和高士奇 尾随断后。这两个人都是康熙的心腹，一个好学谦逊，和蔼沉稳，一个油滑多智，博学广才。他们俩一边扬鞭行路，一边互相交谈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四天之后，车驾出了古北口，来到了辽阔的蒙古大草原。康熙是在内地出生的，在紫禁城里长大的，平常看惯了鳞次栉比的房舍，曲径幽深的巷道，虽然也曾经在京畿山西一带巡视过，那关内山河总不免给人一种狭窄闭塞的感觉。等出了长城，放眼一望，嚯，草树连绵，胡同竞奔，只见茫茫草原，天高地广。一阵清风吹过，云动树摇，百草浮波，真让人耳目一新。康熙在轿车里坐不住了，兴致勃勃地跳出来，在草地上蹦跳了几下，像个大孩子似的，哈哈笑着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好啊，真是春风爽人呐。武丹也笑呵呵地说，主子，奴才15年没来关外了，瞧着可真亲切呀。再过些时，嫩草长出来，嘿，那才真叫美呢。康熙接过一个侍卫手中的弓箭，一跃跳上了专为他预备的大青马，一抖缰绳，猛加一鞭。这马本来出自蒙古，此时见了草原，真是如鱼得水呀，他是扬鬃奋蹄，绝尘而去。魏东亭急忙双腿一夹马腹，风驰电掣般赶过去护驾。骏马飞奔之处，十几只黄羊，两只狍子被惊得呼的一下从草丛中窜出来了。康熙一见，急忙张弓搭箭，扯得满月一般，嗖的一声就射出去了。一只黄羊应声翻倒在草窝里，打了几个滚儿就不动了。康熙在马上扬弓大笑，哈哈哈！李泽全，快快放出朕的海东青。东亭，你和素伦从北边绕过去。哎，武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到西边堵住。高士奇，跟着朕来捡猎物，其余的都到东边去，不要叫他们跑了。这海东青是一只猎鹰。众人高声笑着答应一声，散开来围住这群没命奔跑的野畜生。李德全解开绑在胳膊上的海东青，这猎禽尖啸一声，双翅展开，足足8尺有余，只见它直冲云霄，在天上盘旋了一个大圈子便俯冲下来，早已按倒了一只黄羊，伸出钢钩一样的爪子抓住了羊头皮，扑了几下翅膀，竟把他提起了20几丈高，侍卫们欢呼雀跃，高声叫着好。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，又去寻找其他的猎物了。高士奇是个白面书生，哪见过这种场面呢？只顾张着嘴呵呵笑着，一边跟着康熙手忙脚乱地瞎张罗。康熙把剩余的4-5只黄羊赶得逃进了一个小山沟里，回头对赶上来的武丹、高士奇和侍卫们说，行了，甭追了，天到这时分，再有半个时辰就黑了，咱们网开一面，饶了他们吧。话还没说完呢，那几只黄羊急箭般又从谷口里狂奔出来，竟然不顾有人夺路而走。康熙正在诧异，武丹却大喊一声，主子留神，有猛兽。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这一声吓得身子一矮，康熙回头一看，并没什么动静，笑骂着说，哎呀，武丹，你炸的什么尸啊。刚说到这儿，后半截话就给咽回去了。康熙已经赶到了，他坐下的马也在瑟瑟发抖，武丹的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。主子， 奴才是关东响马出身呐，这事儿见得多了。说完回头吩咐一个小侍卫，快去叫虎臣大人，其余侍卫保护好皇上和众位大人。话音没落，乱石后边的草丛中突然刷刷一阵响动，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，斗大的虎头高高立起，发出粗重而低沉的长啸，几匹马竟然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，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才站稳了。高士奇惊得脸上没了血色，新来的一个小侍卫叫张玉祥的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却被武丹一把提起来，劈头盖脸就是一个老大的耳光，主子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吓得没魂了。康熙这时候才镇定下来，瞥了一眼张玉祥，冷冰冰地吩咐道，拔掉他的花翎。老虎爬上了岩石，众人这时才看清他的全身足有七尺长啊，黄缎子一样的毛色。只见他懒洋洋伸了一下前爪，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，把一根五尺多长的尾巴直竖起来，呲起牙又吼叫了一声，这一声之大，三里地之外都能听得见呢。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滩烂泥，不死不活的伏在地下。武丹大叫一声，护好主子，说完便唰的一下把袍子甩到草丛里，提了一口气慢慢向老虎走了两步。老虎好像知道他来意不善，将两条前腿一扶，后臀高耸起来，头左右一晃，呼的一下就窜过来了，正与武丹撞了个满怀。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。那老虎先用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的猛抓武丹，武丹机灵地转换着步伐与老虎格斗。他在关外已经是武林高手了，当了康熙的侍卫，又跟着铁罗汉史龙彪学艺三年，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，再加上他体魄如熊，心肠狠毒，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干上了。几掌过后，武丹打红了眼，他怪叫一声扑上前去，竟和虎紧紧地抱成一团。他一手死死搂着老虎脖子，另一只手运起红沙掌，向老虎磕下肋间猛击猛打。那老虎张着血盆大口，却因武丹与他紧贴着身子，却咬不着武丹。情急之下，这老虎就用前爪后爪是连趴带抓，武丹身上的牛皮铠甲被他撕得一绺一绺的，腿上也受了伤。就在这时，魏东亭已经赶到了，见康熙和侍卫们都在呆呆地看着，便厉声喝道，哪有你们这么办差的，这功夫还有心思陪着主子瞧热闹，快把主子架到后边去。众人这才上前把康熙架到后边去了。魏东亭抬眼一看，只见武丹已经和老虎滚在一起了，把一大片草都压倒了。他便不动声色的从绑腿中抽出了一柄匕首，慢慢的凑近了老虎。但是他突然想到，这个老虎浑身的毛皮鲜亮可爱，说不定主子想要这张虎皮呢，所以他不敢乱下手，只是在一个翻滚的时候瞧准了，向虎头猛扎上一刀，等再翻过来的时候他就赶紧住手了，再翻过来的时候再扎上一刀，如此往返三四次，虎血人血是狼藉满地呀。打着打着，老虎渐渐没了力气，被武丹一翻身压在了身下，卡住了脖子。这时候几个侍卫一拥而上，有的扯腿，有的用脚猛踢，这老虎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了，只好任众侍卫们打的打，踢的踢，拽的拽， 素伦趁机拽出了已经累得半死的武丹。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，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，点起了熊熊篝火，他们烤着黄羊肉、虎肉，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儿。高士奇、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。康熙从帐中走出来了，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示意地伸了一下懒腰，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。魏东亭见没人跟着，急忙一掀帘子也出来了，见康熙沉吟不语，便笑着说，主子，外头风大，瞧这天儿，说不定还要下雪呢，赶紧进去吧。康熙却长叹一声，哎，今天这场震惊让朕想了很多，看来遇到大事儿，身边没人是不行的。哦，皇上圣明在上，朝中猛士谋臣、爪牙之将比历朝历代都多，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感慨。不，胡臣，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，但叛服不长，很难驾驭啊。朕想西征之意为千古未有之伟业，可是千锤打锣要一锤定音，谈何容易啊，派谁去当主将呢？可见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。哎，今儿个朕高兴，就不想这些个烦心事了。东亭啊，朕观察了你几天，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，这次来京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见见朕吧。魏东亭看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，不由心中暗自佩服康熙的眼力，苦笑一声说，嗨，主子说的何尝不是啊，是奴才得罪了人，在南京有点坐不住，想到北京来见见主子，得便诉诉苦。哈哈哈哈，东亭啊，是不是你在折子上写的那些呀？伊桑阿他们？哦，还有，行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朕心里有数，安心办你的差，万事有朕来替你做主，朕就你这么一个奶哥哥，岂能轻易让人作践了？康熙说得很动情，魏东亭听了不由心中一阵酸热，一串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了。康熙站了一会儿，觉得有点冷，正要回帐，突然他听见东边有人在哭泣，不由感到一阵的诧异。